婚礼之后，
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现在呢，您收听的节目是《婚礼之后》，我是节目主持人肖佳丽，在这向您问好，也谢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不知道朋友们，您是独身的，还是已经结婚，在婚姻生活里面呢？那其实我想，我们每个人呢，无论是结婚没有，都希望自己的生活是轻松、愉快、有希望的，是不是？那今天呢，在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里边呢，跟大家谈谈在爱的定义里面呢，有一个这样讲法，就是说要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哇，这个好像是不容易做到的，怎么会凡事盼望呢？但是我想，可能不容易做到，但是一定要有。如果两个人生活，你对他一点希望都没有，甚至对这个婚姻啊一点盼望他转机的心都没有的话呢，我相信这个婚姻呢是真的是走到尽头了。那我们怎么样在婚姻里面啊，我们能够彼此有一个期待，有一个相信，有一个盼望呢？我们今天呢会在这儿跟大家谈谈。其实呢，已经用了好多次的节目时间呢，跟大家谈谈这个《哥林多前书》13:4-7关于保罗先生写下来的这个爱的定义。那说真的，这个定义里边呢，有比我们普通的人认识的有一个更真、更善、更美的定义在里面。那我很喜欢读这个经文，我也愿意在这读，大家也跟着我一起读。那这里呢，经文是说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我们说这个定义呢，不光是在人际关系上合用，用在夫妻关系上呢也是非常贴切的。那我们已经用过几次的节目时间跟朋友们呢在这谈到说到关于这个爱的定义，怎么样把它实行到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那我们说过，爱里面要有恩慈，对不对？还有爱呢是不应该计算人的恶，在婚姻里面也是不能够含怒到日落，老算旧账。还有呢，就是在婚姻里面，如果两个人都愿意不求自己的益处，先想想对方的时候呢，我们的婚姻呢就会有一片新的天地了。还有呢，说到了 在婚姻里面我们要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那就谈到呢，怎么样做一个谦卑的人，怎么样让配偶呢不觉得你是气焰很高的，对不对？还有呢，也说到不轻易发怒。我特别呢强调了轻易两个字，对不对？我们人是可以生气的，但是呢不要轻易发怒，也不要含怒到日落。还有呢，也跟大家谈过凡事相信。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谈谈呢，在婚姻里面怎么样是凡事盼望。那也许呢，有朋友们呢听我们电台的节目都知道，我们是一个基督教的福音电台，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基督徒，我们传讲的呢也是耶稣基督的爱。那是不是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的婚姻就好像在天堂一样呢？在天堂里面是没有争吵的，没有眼泪的，是不是呢？在婚姻里面幸福美满，可以一帆风顺的等到耶稣再来。那我可以很确切的告诉您，不是这样子的。有上帝同在的婚姻，它是一个有保障的婚姻，但是呢它也并不是说总是风平浪静的。就好像一个人他成了基督徒之后，那我们身上还有自己的老我，对不对？生命是需要时间的，需要时间来干嘛呢？来成长。基督徒的生命也是。那想想看，我们人都是有罪性的，都有旧的思想，旧有的思想，对不对？还有那种根深蒂固的那种脾性啊，老我啊，这些啊都不是一天就可以除去的，是需要一点一滴慢慢的塑造和改变。那同样的，夫妻两个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子，即使两个人都是夫妻呢，都是基督徒，也有他们婚姻的问题和难处。但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呢，婚姻在人看来好像是已经没有希望了，无望了，到头了。但是如果这两个人都愿意谦卑地回到上帝的面前，那么再怎么样困境呢，在上帝里面呢都可以得到挽救，有挽救过来的机会的。那这一层盼望，我说铁定是在上帝的里面。因为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呢，常常会鼓励我，也鼓励到别的基督徒，那就是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上帝可以将一个强盗改变成一位传道人，将一个吸毒者改变成为一个受政府包养的十大杰出青年。那么如果上帝要改变一场婚姻，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困难呢？那在这里呢，我提到的就是要在爱里面，在这个里面要凡事盼望。而这个盼望呢，不是出于空想的幻想中的乌托邦，而是在上帝里面有一个真实可及的盼望。那我认识一位女士，那个时候呢，她结婚大概已经有五六年了，还没有孩子。她自己呢，在医院里面呢当护士，而她的丈夫呢就是一位医生，他们在同一间医院里面工作，两个人的收入都很不错，也都是很多人羡慕的专业人士，对不对？那还有呢，他们有一栋不错的寓所，住得很舒服啊。对一般人来说，这真是夫复何求，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丈夫呢却总是不满足。也许呢，他是由于这个少年得志啦，或者是他的事业太过顺利了，一切来的呢都很容易，以致他心灵空虚。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呢，他试用了兴奋剂，从此呢他就染上了毒瘾。那因为呢他自己是个医生，所以呢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他可以瞒天过海的满足他的毒瘾。但终究纸包不住火，这是一个铁定的定律。后来呢被人揭穿，最后呢法庭呢就判他要到这个戒毒所进去一待呢就是半年。那表面上他的这个毒瘾呢是戒掉了，但是才出来没多久，很快他的毒瘾又复发。 前后啊出入戒毒所好几次，出出入入有三四年之久。那每一次呢，他的妻子都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去探望他的丈夫。他也不知道问了自己多少次，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我这个丈夫还有救吗？他能不能真的改变呢？而且他值得我就这样子浪费青春一直等下去吗？那几年之后，差不多四年之后呢，这个丈夫终于觉悟而暂时戒了他的毒瘾。他的妻子以为他终于拨开云雾见日头，总会有好日子过了。但是呢，这个时候他的先生呢就决定开一间小诊所。这妻子觉得只要他的丈夫不再犯毒瘾，怎么样都可以，也支持他这么做。没想到啊，这个医生丈夫呢开业没多久，居然呢就跟他的病人发生了奸情，而且这个婚外情一个一个的发生，有时候甚至趁妻子不在家把女人带回家里。最后他的妻子实在受不了了，就先自己一个人搬了出去。这个时候呢，他真是万念俱灰，我是说这个妻子啊真的是万念俱灰。于是呢，朋友就催促他要找婚姻辅导者做协谈。像这种夫妻关系真的是不可能两个人一起去，只有这个妻子呢独自一个人去见婚姻辅导者。那么这些个临床的婚姻辅导者心理学家呢，除了听他诉苦给他一点安慰之外呢，能做的非常有限。因为这位女士呢，她自己本身就是一位基督徒，她也了解婚姻应该是一辈子的事情。她的丈夫吸毒，她可以接纳，也能够以忍耐度过最艰难的时期。但是啊，后来她的丈夫搞婚外情、外遇，对象也不止一个，这个呢，实在是让她有些受不了了。因此呢，离婚的念头在她的脑海中不知浮现了多少次。那就这样，这位妻子总是断断续续的一直找这些个婚姻辅导者给他进行辅导。有一次啊，他觉得再也没有办法忍受心灵的痛苦，他就搬家，他就搬到了别的一个地方去工作，而且呢也找律师拿了离婚证书请他丈夫签名。不过他在准备辞掉医院的工作之前呢，他又再一次问牧师的意见，问婚姻协谈者的意见。大家都说可以理解他的感受，大家也很同情他，这些专业人士都很同情他，他们也相信这个做妻子的的确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才做这个决定，很可以了解他的心情，也没有人责备他。但是牧师就跟他说，这个时候需要更多的祷告，也希望他在做最后的决定之前能为自己将做的决定求上帝清楚显明上帝的旨意。说真的，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他很难过，而且他应该做的都做了，但是我们实在也并不愿意看着一个人就这样离婚，就这样离开家庭，是不是？离婚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不愿意见到的。那么过了不久之后，这位女士呢，她就决定暂时将辞职还有离婚的事情先搁一下，她觉得她要等候上帝的旨意。很快，才两个星期之后，这位女士告诉她的牧师说，她的丈夫发生车祸，但是没有人受伤。而在同一个星期之内呢，她的丈夫也因为牵涉到一连串的法律诉讼而被关在牢里。因着这一连串事情的发生，这个说真的，这个已经是大家都对她没有任何希望的这个丈夫呢，突然之间他醒悟过来了，他知道原来长久以来他 他过的是什么日子，他伤害人伤害得很厉害。在这个短短的被压在牢里的时间里边呢，他知道他最对不起的是他的妻子，他向他的妻子道歉，而且愿意痛改前非。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他们搬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两个人住在一起，修复他们的关系。那这样的转变呢，真的是非常奇妙，有些人说非常的戏剧化啊。两年之后，这位女士呢，抱着一个小婴孩，还有一份礼物，来到了她的牧师的教堂里面。她特别的感谢牧师陪她走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路途。现在，他们家的风浪呢，可以说是风平浪静了，孩子也如期的来到了这个家庭。大家看着她的抱着孩子的背影离去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不期然的流下眼泪。那这不是悲伤的眼泪，而是因着感动和兴奋而流下来的眼泪。那从这样的一个啊一个见证里面，一个故事里面，一个婚姻的时态里边呢，我们看到了基督徒的人生跟别人的也不会有多大的差别。但是呢，唯一不同的呢，就是基督徒要紧握着盼望，而这个盼望呢，不是来自我们肉眼所能看见的。圣经说，所能看到的只是眼前的事，看不到的是将来的事。而基督徒的将来呢，都是在上帝里面，基督徒的盼望呢，也是在上帝里面。那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充满了盼望之处。那朋友们，无论您是不是基督徒，您都可以试一试，像爱的定义里面所说的，要凡事盼望。
每一次回首前尘，脑海中浮现着你，试着想把你忘记，就是无法忘掉你。我心好痛，对你很多歉意，是我太自私，你不该承受这痛苦。祝你的爱领导我，今天的我才知错，发现昨日的种种造成太多遗憾，竟已难补偿。我愿意悔过，再给我机会，让我换上新的自己。主啊，求你饶恕我的过错，赦免我罪，神啊，求你来光照我的心。我要一生一世爱主爱人，关心所有人，神啊，求你来塑造我的心。恳求主施恩典，穿戴着你的荣美，让我活机会。 换上新的自己。主啊，求你让恕我的过错，赦免我的罪，神啊，求你来光照我的心。
朋友们，你有圣经的话，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的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第十章，我们从13节到23节看一看这些经文，让我们体会一下当时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一些上帝的神迹。13节，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14节说，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因为这蝗虫遮满了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3天。3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那朋友们，在这十节经文里边呢，我们看到上帝施行很大的神迹。我们看到蝗虫、蚱蜢这些昆虫竟然成了一个很严重的灾害。那我想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过蚱蜢，或者是听它快乐的唱歌。在某些国家，还有一种长得很像蚱蜢，但是呢，比蚱蜢更大的昆虫，就叫做蝗虫。蝗虫呢，它会在突然之间一大群一大群的飞来，密密麻麻的，好像乌云一样遮盖大地。这些昆虫呢，会把地上所有的植物都啃个精光。那当摩西和亚伦曾经警告过法老王，如果他还是不让以色列人离开， 上帝就要兴起一场很恐怖的蝗虫之灾，是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大的灾难。那这一次连法老王的大臣都建议法老要放以色列人走了，让他们去敬拜他们的神吧，因为他们都害怕这些啊之前没有被冰雹毁坏的农作物，只剩下的这一点点的农作物如果被蝗虫也吃光了的话呢，那怎么办呢？那这一次呢，法老告诉摩西，只有男人可以离开去献祭，但是摩西坚持要让以色列人的女人和小孩也一起走。那第二天呢，蝗虫就遮盖了整个地面，法老再一次要求摩西为他祷告，但是等到这个蝗虫被赶走之后，他还是不让以色列人离开。于是上帝就降下第九个灾祸，那就是刚刚我们圣经里面也读到的非常奇特的一个灾祸，就是一连三天呐，没有白天，每一天都是黑夜，而且是漆黑的，一点光也看不到，什么也看不到。当时的埃及人三天三夜都在这个黑暗中生活，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能够离开屋子到外边去工作，这三天呢都待在家里。但是非常奇特的就是歌山这个地方，也就是以色列人居住的这个地方呢，可是看得到阳光的。那这真是我们没有办法想得到的一种啊状况，对不对？某一个特定的地点它那里有阳光，但是其他的地方呢都是漆黑的。这真是啊人不能够做得到也不可以想象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对不对？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看到上帝为了要带领他们施行了那么多奇妙的作为，因此他们也会领受到上帝的伟大奇妙，所以呢他们也更愿意去敬拜上帝并且顺服他，这就是敬拜上帝的一个意思。现代的人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借着一起团契敬拜上帝唱诗，然后呢听从上帝在圣经中对我们说的话来敬拜他。听众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那今天呢，跟您分享的信息，跟您分享的经文，还有诗歌，您喜欢吗？喜欢的话，写一封信告诉我。我电子信箱呢，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呢，有一个 @vohc.cn。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再见。